的经文比较长，那请刘弘弟兄一会儿可以跟着我所说的地方，你就翻一下经文啊。那诗篇二十二篇是比较特别的一首诗篇，我们今天听到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当中听到了什么。那这个诗篇呢，它特别在于它是圣经旧约当中，无论是先知也好，或者是新约当中，无论是使徒也好，还是主耶稣自己也好，都引用过或用过类似的经文的一篇大卫的诗歌。那我在读的时候，反复读的时候，我听到了几个不同的主题吸引我，我就有一个感动，我想今天尝试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灵修。那今天的灵修呢，我们分成三个段落，每个段落我们就定睛在一个中心上。大家在听一会儿我的分享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不要忙着记笔记，集中心思来听，然后我们会以一个短短的默想来结束这个段落。我们求圣灵排除我们身边和心里的一切干扰，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进入大卫的这个祷告，更让诗歌的信息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以至于在我们心里产生共鸣和感动。首先第一个段落，让我们默想大卫的哀告。大卫那么生动的，他描绘出自己的苦楚。第六节他说，但我好像不是人，只是一条虫，受尽人的羞辱和藐视。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听上帝的话，他们把上帝所赐的玛拿保留过一夜，结果到第二天全部不能吃。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节说，他们却不听摩西的话，有人把一些留到早晨，就生虫发臭了。大卫在二十二篇第六节当中说自己只是一条虫，这个虫就是那个让玛拿发臭的那个虫，是同一个字。大卫是在用一种最卑贱的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他说他的仇敌像巴山的公牛那样强壮，犹如一群恶犬围困包围他，刺伤他的手脚，又像吼叫着撕食猎物的狮子吞噬他。他说他的力量如水消逝，他的心如蜡融化，枯竭如焦土。但是让大卫痛苦的是什么？不只是这些，他竟然感觉到的是神把他放在了死亡的尘土中，然后却离他而去了。所以在诗篇一开头，他那样的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你不住声。这一句哀哭求告，就是大卫当时在那样的处境当中所发出的那个祷告。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常有这样的情景呢？我们当然知道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因为这是圣经丰富的教训和主耶稣的应许。在罗马书第八章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罗马书第十一章也说，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呢？断乎没有。但是在上帝奇妙的带领中，我们却常常会经历到像大卫这样的孤单，这样的无助，这样的痛苦，好像神离弃了我们。有时 是因为我们犯罪，有时是因为神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功课呢？想一想自己，每当那样的时候，我们是继续相信神的应许，他必不撇下我，也不会忘记我，还是我相信我自己的感觉，我心里这种被神离弃的感觉，是不是正在提醒我，是什么事物让我远离了上帝呢？下面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默想大卫的哀告。你可以闭上眼睛，你也可以看着经文，默想那些触动的词句，让它刻在你的心里，咀嚼它带给你的感动。我们默想。好，下面让我们进入第二段，我们来默想大卫的赞美。加尔文在解读大卫这个第一节，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是这么解读，他说一个敬虔的人，没有一天他心里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根据他血肉的感觉，他感觉被上帝丢开和弃绝。但是靠着信心，他所看不到的、感觉不到的、体会不到的上帝，他的恩惠正在托住他。请大家听我读第22-29节。我要向众弟兄传扬你的名，在会众当中赞美你。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你们都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遵从他的名，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敬畏他，因为他没有藐视厌恶苦难中的人，也没有掩面不顾他们，而是垂听他们的呼求。我要在大会中赞美你，在敬畏你的人面前履行我的誓言。穷苦人必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他们的心要永远欢欣跳跃，普世都要心系耶和华，归向他。各国人民都要敬拜他，因为耶和华是主宰，他统治列国。世上的富贵人要敬拜他，必归尘土的世人都要敬拜他。尽管大卫在前半部分发出了那么一种哀痛绝望的祷告，但是到了诗的下半部分，我们却好像在听一首赞美的诗歌。因为当大卫他在哀哭的时候，过往的历史和他自己的经历让他不能忘记，是上帝的恩惠在托住他和他的民族。他情不自禁就要敬拜和赞美神，他没有失去信心，甚至我们看到他代表所有敬畏神的人，他代表世世代代普世的人， 向神来赞美，他的哀哭转为了赞美和敬拜。第二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尊崇他的名，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敬畏他。敬畏和赞美，尊崇却又敬畏，诗篇把这两组好像有对比的词连在一起。因为敬畏神不是那种没有爱的那种惧怕，而是在爱里的尊敬和仰望。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他是这么的圣洁，这么的好，我们在他面前只能屈膝跪拜，抬头仰望他，我们怎敢得罪他？爱里没有惧怕。弟兄姐妹们，因为耶和华的爱，因为耶和华的伟大，是不是也让我们从心里能够产生出同样的一种敬畏，只想爱他，只想赞美他，只想每一天爱他更深一点呢？我们再来静默一点时间，思想抓住你触动你的那一两次。最后让我们进入最后一段，默想诗篇中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就是引用这个诗篇二十二篇这个第一节，大卫在敌人面前他受尽羞辱和敌人的嘲笑。第八节说，他说他信靠耶和华，他求耶和华救他啊。他说那些仇敌嘲笑他，说他信靠耶和华，让耶和华救他吧，既然耶和华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救他吧。这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受到殴打，受到凌辱的时候那个场景，敌人同样嘲笑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靠上帝，如果上帝喜悦他，就让上帝现在救他吧。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二章二十二篇这个第十六到十八节，这里大卫说，犬类围着我，恶党围绕我，他们扎我的手我的脚，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他的手脚被扎，惨不忍睹。福音书还记载，士兵把他钉了十字架，就把他的衣服拿来分成四份，每人一份，又把他的内衣拿来，因为没有缝，所以不能够分开撕开他，他们就抽签看谁能得这件内衣。这就应验了在这里说的，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大卫一生有神的带领，他相信神的大能，所以他用超自然的语言在这里歌颂上帝。第九第十节那里他说，耶和华，是你使我从母腹中安然出生，让我在母亲怀里便依靠你，我一出生就被交托在你手中，你从我出母胎就是我的上帝， 上帝通过大卫以及众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主耶稣。但是大卫他有没有预知将来的能力？他没有，他并没有预知将来的能力。是上帝他计划超越了一切，他无所不知。是掌管人类历史的那一位，他感动了大卫，写下了诗篇22篇这样含义深远的一个预表耶稣基督的诗篇。过了1000年，直到耶稣遇难复活升天，后来的人包括使徒们才明白诗篇22篇以及旧约圣经当中许多的章节都是在预表耶稣弥赛亚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都会死。诗篇22篇并没有直接讲我们会如何的复活，但我们知道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事实上我们最大的敌人死亡和罪，从生下来让我们就经历了灵性和肉体的死，而永活的神救我们脱离这个咒诅，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从罪恶死亡中的复活。最后我们来默想上帝这一份救恩和盼望对我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大卫留下了何等奇妙的一个诗篇，今天就展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感谢你，即使大卫他感到他感觉被你所离弃，被世人所离弃，但是上帝啊，你的信实从来没有撇下他。虽然大卫他遭到敌人这样的迫害，他不断的祷告，但是上帝啊，感谢你听了他的呼求，感谢你所有敬畏你的人在这里向你所发的祷告，你都垂听，你都应允。主啊，我们更感谢你借着诗篇22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所应许的你的独生爱子，他怎样的要为我们经受那样的苦难，他怎样要为我们胜过罪恶和死亡。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在死亡关头救你的爱子，但你却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同样在今天我们相信你不救我们的肉体脱离死亡，但是你已为我们这些信靠你爱子的人预备了那荣耀的复活。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当有一天我们进入你永生和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真的体会你回应了我们的祷告，你垂听了我们的呼求，就像当初你垂听大卫，你应允大卫那样。 就像诗篇二十二篇所带给我们的默想一样。感谢神，上帝与我们的同在，会让我们所有的喜乐来淹没我们如今的悲哀。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梦想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